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第二部分讨论。第二部分要进行的交流主题就是我们本篇计划原本的重点，当腐女遇上百合厨会有什么文化上的差异、作品类型的差异。我这边就收集了一些小桑对百合作品的问题，我也对他要提出一些问题，会来进行一下这两种作品类型的讨论。那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听下去。那首先一开始就是我想要问小桑说，你觉得 BL 跟百合作品这两类作品的差异性在哪里？
我觉得以我自己的观察来看，我觉得 BL 的题材跟分类超级多元，故事类型的跨度很大，什么校园、日常、职场、黑道、奇幻，然后最近还有恐怖向的 BL 漫画，或者是比较后设的世界观，比方说 ABO 啊、哨兵向导等等。然后除了各种你想不到的题材之外呢，各种配对的分类也很多元。比方说以我自己的观察啦，像比方说以前可能很多傲娇兽啊，那现在各种类型的市场就很多元，像什么矮公、爱哭公、壮兽等等，就是你想得到的都有这样子。对，也不知道就是百合作品的特色是什么，就是以你的观察来看。
我觉得如果依照上面你说 BL 有这么多题材看下来的话，百合作品，好，我先说这是针对漫画，而且是针对日本漫画的观察呢，就是绝大多数的百合作品主题都很限缩在校园内，很常在讲女同学之间的感情啊，或者是玩社团啊，还有学姐妹之间那种纯纯的情谊这样子的 BL 作品。就连现在正剧榜上很有名的那几部不单纯是百合就是偏 BL， 也几乎都是校园主题。对，所以我就觉得在主题或题材上面没有 BL 来的多元。对，曾经让我心态还不平衡，觉得为什么耽美圈的人才这么多，然后百合作品圈的作品就这么单调，就想说该不会是耽美的市场或者是读者比百合多很多吧。对，我有想要问小桑这个问题。为什么耽美读者，也有可能是我个人的想法，耽美读者会比百合读者多这么多。
对，如果要把就是 BL 跟百合放在一起比较的话，我自己想到是有两个可能的面向。第一个就是 BL 它的发展脉络啊，是先说这是我自己的猜测，就是完全没有任何根据哦。就是对对对，大家注意好。就是除了刚刚前面上一集提到1970年代的少年爱作品，就是这种唯美风格之外，BL 在日本发展它也跟同人文化，就是原作衍生作品这种文化相关。比方说在那个年代就有足球小将义啊、圣斗士星矢啊、银河英雄传说等等，那这些都是1980年代发展出很多同人作品 BL 的幻想，它可以去填补这些作品里面角色之间情感发展的空隙。大家里面就会在里面感受到，这两个人是伙伴，这两个是伙伴吗？
想象力的部分，想象创作。
对，就觉得好萌好香，就是帮他们做一些幻想这样。那其实现在的少年漫画也很常看到两男一女的配置嘛，主要的角色的人数呢就是比较适合两个男生配在一起啊。
对对对，那个火影忍者是两个佐助跟鸣人可以配在一起，但是小樱只能没办法第二个女人了。
对啊，想说他要跟谁配这样。然后少年漫画里面我自己觉得就男性角色的性格或他角色的发展就是也比较多元嘛，所以从以上的种种来看，我就猜说大家去幻想两个少年漫画或一般像漫画里面男生在一起的机会比较多，然后大家就有更多机会体会到 BL 幻想的萌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影响到后续蓬勃发展了。对，但以上就是我自己个人猜测这样子。第二个因素我想到的就是读者需不需要带入这一点。因为我之前看过有一些针对 BL 读者的研究，他提出阅读 BL 的女性表示说他们可以不用把自己带入，可以去以旁观视角去看恋情跟情欲的表现，就相比异性恋作品会有安全感。我自己也是这么觉得啦，所以想说可能也是一个 BL 作品受到女性欢迎的原因。但是因为我是跟异性恋作品比较，所以不知道这一点在百合阅听者当中有没有什么差异。
有就是我觉得我在读百合作品的时候，尤其是那种情欲浓度可能比较高的那种作品，就会很有代入感。对，因为自己是有那种经验的人嘛。对，然后就会觉得这一点很戳我，尤其是那种讨论两个女生之间可能会发生的一些情谊或者是情谊以上的那些想法， 就是都有打中我。嗯，对，你刚才说可能女性在看 BL 作品的时候，她不用把自己带入到作品的角色里来看，就会偏得比较轻松。但我在看的时候，就会是在大半夜打开漫画，然后看到这句很有感触的话的时候，突然痛哭流涕，或者是拿那个头去撞墙壁，说我有这样子。
天哪，就突然被现实打到那种感觉。
对对对，就是可以让我脱离一下现实吗？没办法，就是代入感太强大。
真的真的。
对，然后就关于这一点，我也觉得一直很有疑惑，因为我在看 BL 作品的时候，不是说一部好作品就是要勾得读者的共鸣吗？我当然是在看这类作品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有相关经验，就是整个大共鸣啊，大代入啊。对，那普女到底是在共鸣什么？我这样讲好没礼貌，
不会不会。
但是就是想问普女，你们到底是因为作品的哪些点，是会觉得感同身受，或者是很喜欢？
我觉得就可以继续延续刚刚说，就是女性读者阅读 BL 的时候不需要代入。以我自己来看，在不代入自己的情况下，我可以更有距离的去观看关系的形态。我之前看到的研究，他写说 BL 作品读者会投射的是主角两人之间的关系，渴望拥有跟他们一样理想的爱情，但不会想成为里面的角色。我其实蛮认同这句话的，就是说我可以很有距离的观看 BL 当中BL 作品当中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还有他们的故事产生的张力，或者看两个我很喜欢的角色怎样互动，就会觉得啊，他们太美好了，太香了。就是我就是用看的这样子。然后特别是在看到就是我喜欢的 CP 经历各种很虐的故事之后呢，他们还是可以互相理解，然后又彼此陪在身边，就会让我短暂的相信这个世界上不管怎么样真的会有这种充满归属感的关系，我就会觉得我有一种安心的感觉。对，然后如果是我的话，我自己可能就会对角色自己的思考，或者是就是如果我跟他有相同，比方说思考过某一类相同的问题，不一定是情感上，可能就是跟他们自己故事有关系。如果说要共鸣的话，就这些可能就会被我包含在很虐的故事里面，那我就可能去共鸣他们。然后在这个观看故事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我就不会下意识的把自己身为女性的经验或身份带入，所以我就可以单纯的当个快乐的读者去享受这些故事，还有故事里面很温暖啊，很虐啊，或者是各种发刀发糖的情感这样子。
我觉得这一点跟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另外一题蛮有关联性的，就是客群的部分嘛。
我想问的是 GL 百合文化圈跟 BL 文化圈，他们两个在性别上会不会有市场的差异？腐女就是很明显大部分就是女性嘛。然后刚刚那一题也是有说到一些女性 BL 读者在看作品的时候可能会有的想法，所以我就好奇说，那百合读者会有哪个性别比较多数吗？有没有相关的观察这样子？
我一开始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直觉也是想说有很多号称喜欢看 GL 的男性大叔。对，因为对应 BL 大部分都是女性读者嘛，可能很多人都会第一直觉就会想到说可能大部分的 GL 的消费族群都是男性，但其实我在看那个杨若晖老师他写的少女之爱里面的调查呢，他说不管是在消费者或是创作者或者是阅读 GL 作品的女性，他们自己认为喜欢读 GL 作品的是男性比较多还是女性比较多的这种问卷调查里面的都是女性比例比较高
哦，
所以就是主要客群都是女生。我就很好奇说刚才有说到腐女在看 BL 他们的内心心境可能是什么吗，就很好奇女性在看 GL 作品还有男性在看 GL 作品他们心态上的不同差异在哪里。然后我就看这本书探讨一些有关男性看 GL 作品的心态差异。补充说明，这本书它是在2015年出版的，老师也有他研究借鉴的那个年代，跟我们现在的创作的社会环境也会有所差异，所以接下来我们在讨论的内容当中，如果有与现在比较不同的地方，也是可以作为探讨的。另外补充，杨若晖老师他所针对的作品内容范围也是比较聚焦在 ACG 界的作品这样子。这些男性都还可以再分，虽然很少了，但是还可以再分。有一些是为了看男性向百合作品，男性向跟女性向可能一般人不知道，对我们的听众不知道，男性向就是这些作品很直接的就是要给男性看的， 那女性向就是很明显是要给女性看的。
嗯，
这种东西很常发生在有色情的成分的作品上面，
嗯，
就是因为男生跟女生喜欢看的色情类型不太一样。对，好，那男性向作品呢，主要是为了满足男性因为观看女体而感受到性欲，或者是从平常只是看男女突然转到看女女的新鲜感才去看百合作品。这本书里面他用的专有名词是凝视主体跟观看客体。观看客体就是在这部作品里面被观看的角色，
嗯，
主体呢就是我在观看角色的这个人他的性别是什么，
嗯，
好，那通常这群人呢他还是用男性主体的视角去看女性嘛，所以他希望这两个人不要有太多的恋爱成分，就是他们两个可以有性的成分但不可以有爱的成分，
嗯，哦，
对，所以呢他们没办法借由这个作品里面有另外一个 女生抢走另外一个女生而得到快感，而是透过这两个女生他们在发生一些关系得到快感，
哦，
他是因为他们的肉体关系感到愉悦，
嗯，
而不是因为他们两个在一起得到愉悦，
哦，
对对对。然后另外一种男性呢是他在主体上面的认知就是要先以他认同女性可以作为观看主体的这件事情为认同，然后以作为，啊，不是，我再讲一次，认同女性作为观看主体的前提下他才能成为喜欢百合的百合粉。
嗯，
有点绕，就是说你可能这类型的男生在某部分上都要对性别平等有一点，就是不能把女性单纯当成一个物化的主体在看，
嗯，
而是他本身就认同女性跟女性之间可以发生这种爱情。
嗯，
这种男性通常他作为凝视主体呢，他不太会用很强烈的男性角色去看。
嗯，
就是他的男性主体意识比较低。
好，
然后最后一小小点男性是绝对的男性主体意识，就是他很希望自己观赏的作品里面没有其他男性，他是唯一在看这群女生发生各种事情的男性。对，有点像是牧羊人在看一群他圈养的小羊在发生各种可爱的故事，因为这种主宰性而感到愉悦。
嗯，
对，但不是因为单纯的认同女生跟女生可以在一起而感到愉悦感，这样子。
哇，我真的是没有想到会有这些愉悦感的来源呢，
超酷，
超酷，就是跟 BL 的读者研究完全不一样哎。
哦，你们没有？
我们有一些研究，嗯，但我今天没有准备要讲，哦，但是基本上我是第一次听到，就是会有这么多这种层次的愉悦感的来源。
嗯嗯，就是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先去思考，如果你是腐女的话，
嗯，
你都是怎么都是你可能觉得读 BL 作品很快乐，
嗯，
但你有想过？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有感到快乐吗？
到底萌在哪里呢？
对对对对对。然后为什么作为腐女可能没办法看 GL 作品或者是 BG 作品呢？
嗯，
对，这些都是可以作为探讨的。刚才是讲男性在看百合作品嘛，
嗯，
那女性在看百合作品又有在分，我喜欢异性恋作品的某些特定女性读者为什么会来看 GL 作品，是因为在 BG 作品里面女性是没办法自己
再次补充，接下来的内容大部分都是针对这本书所创作的时代背景所见的 BG 向作品大部分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来进行讨论。
女性角色没办法得到单独的描写，她的描写人角色塑造的过程呢是来自于两个女生抢一个男生，
嗯，
或者是两个女生互相竞争来得到描写，
嗯，
所以在 BG 作品里面可能还是会有友情的部分，但是只要有了一个男主角进来，那个过程就会变成一切都是为了要追到那个男主角而服务，
嗯，哦，
对，所以他们是透过男性主角在塑造这个女性主角。
嗯，
对对对对，当然这个也是可以讨论的，这是这本书里面的看法，那不一定所有的作品都符合，
嗯，
所以这些有一些不能认同这样子女性没有单独的塑造空间的这些女性读者就会逃到具有作品里面。通常满足这些女性读者是因为这些女性角色都有非常健全而且独立的性格。
嗯，
对对对，这个可能也跟女性意识崛起有关系，在现代女性非常强调你要脱离男性来发展你自己的独立意识的 这个观念逐渐崛起之后呢，居留作品里面女性角色充满多样化可能性的发展空间，就造成这些侄女可能会想来看这个作品的原因。
嗯，
我讲得好乱。然后偏同性恋这个族群呢，可能就是可以在这些女性的互动上面，就像我刚才说，就是、很强代入感，然后来看的。
我觉得 BL 文化里面也有刚刚你讲的，就是为什么侄女跑来看 GL 的那个原因，我觉得是差不多的逻辑嘛。就是有时候男性角色过于阳刚，就是趋向同一种阳刚特质被凸显。就像我刚说，大家的 BL 幻想可能是去填补少年漫画里面男性角色的空隙，就是说他把那个阳刚的特质去翻转成一种比较阴柔的描述，就是加入了一些身为为人的一些柔软的部分这样子，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啊，看到跟以前不一样的东西，以前都是某一个样子，然后现在加入了一些更柔软，然后我之前没有想过原来也可以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在 BL 文化里面也是有相似的逻辑在。
那我觉得就是这些同性别的恋爱作品当中，就是开创的 BG 作品里面比较不能呈现的角色性格，我觉得相对以前来说，现在 BG 作品里面的恋爱方式就已经很多元了嘛，不再是总裁一定是王道这样子。
现在总裁跑去 BL 里面去了，他是 BL 总裁，我没有啊，就题外话。
对对对，就是不能只是干总裁嘛，就是也有
大女主，
对，大女主故事啊，对，各种让不同角色出现不同性格的这种可能性，在同性别恋爱故事出现之后呢，就彼此互相影响，所以我觉得这种过程是蛮好的。如果你是不喜欢看 GL 跟 BL， 我觉得这些都是邪道，那你要相信就这两个作品类型出现的是在开拓可能性啊，那可能在里面发现了一种男性角色的可能性跟女性角色的可能性，再回去 BG 里面不是很好吗？
很棒。
对、啊、
我觉得我之前就有看过一部漫画，是很帅的女主角配一个超级可爱像小兔子一样的男主角，我就超级喜欢就觉得他们很棒这样子。
没错，说不定 BG 里面也会有小兔子男主角。
对，
很好啊，
很棒很棒那我自己还有一个问题，就想问说GL 跟百合的差异是什么？
嗯，在上一集我们可能有稍微讲一下 GL 跟百合之间的差异是什么。我这次有去认真研读这本《少女之爱》之后呢，就发现那个过程真的很有趣，跟百合这个词从日本 ACG 界传到华文圈所发生的一连串意见上的差异，跟上礼拜我跟小桑一起上的 一堂文化传播的课程里面提到历史语义学很有关系。就在讲说不同文化交流之后呢，那个文化专有的名词传到另一个文化当中，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还有场域所发生的不同意见的可能，这个就跟百合这个词的发展很有关系。那我们可能要先讲百合，它一开始出现是从日本 ACG 界，然后一开始它代表的定义可能是什么。其实从一开始，百合这个词在日本就是指女同性恋，来自于1970年代有一本男同性恋杂志叫蔷薇族，他们的编辑长在他们杂志里面开设了一个专栏叫做百合族园地或是百合族房间，是让这些女同性恋者也有一个地方可以讲话，是相对于蔷薇，所以取了白百合。百合在那个日文里面好像有很漂亮的女性的意思，所以才会以百合来代称女同性恋。接下来就进入百合作品它相关的发展过程。1970年代开始有这个百合的名称之前呢，其实就已经在日本的各个作品当中，其实就已经有出现描写女性之间情谊的作品主题。比方说在大正昭和时期，就是1900年初的少女小说就有用过 S 情谊来描写。 S 情谊就是 sister， 就是姐妹的意思。最早是在吉屋杏子的花物语，也就是当时一个很有名的小说，还有川端康成带他的一部作品那个少女的港湾里面用过 S 情谊这个词。我后来有去查 S 情谊到底是什么东西，其实它是真的有出现在他们历史制度上，就是在日本战间的时候，那时候男女之间的关系比较严谨，那时候女生又多读女校，所以他们在情窦初开的时刻，他们大部分是投射在自己的学姐妹上面，然后他们就称这种情谊叫做 S 情谊，姐妹情谊。 到了1970年代嘛，就是有很多少女漫画。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1970年代的少女漫画很多内容其实就已经算是百合漫。这就是为什么说日本比较能接受百合作品的这种原因，我觉得是因为它一开始就来自于少女漫画，然后少女漫画就是一个大家都已经可以接受的一个类型。百合漫画只是当做少女漫画的其中一个分支。
哦，其实那个我一开始讲 BL 的少年爱作品也是从少女漫画出来的。
对对对，
都就是从同个圆这样子长出来。
那我觉得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很多百合的受众是女生，因为它是来自少女漫画，少女漫画就是很多都是女性读者。
嗯，
然后到了1990年代就出现了很重要的一部作品，叫做《美少女战士》。
哦，
这跟你刚才说的那些作品很像，就是因为一群女生，但那作品主题不是那样子啦，但是就有很多读者歪读这本书，里面把它叫做百合阅读。
哦，
对，所以我觉得你那个音是腐女阅读。就是在异性恋作品当中读出百合剧情的超能力。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大家BL之前就是腐里面就是在做这种事情。
对，所以就是从1990年代开始出现大量的美少女战士二创风潮。
嗯，
对，所以就开始了一些人对于百合的想象，也是在那个时候百合族开始代称女同性恋这样子。接下来有一个在里程碑上一定要被标出来的重要百合作品，就是在1998年出现的一部轻小说叫《玛丽亚的凝视》，在日本的 ACG 界大火。然后那个故事就是也是校园里面的 S 情节，其实就跟我们现在女校进去有学姐妹制度一样，直属学姐制度。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
我知道直属的制度，但我不确定我的直属跟你们的直属学姐妹制度是不是内涵一样，这样
就是女校第一进去，你的学号就是对上你上届同样学号的那个人，那个学姐会特别照顾你嘛。对，然后这一部故事里面也是，你一进去就会有一个姐姐来照顾你，姐妹之间就发生了友达以上情人未满的那种亲密连结。这部作品大火之后呢，就传到了华文圈。
哦，所以也是就是90年代传入的。
对。
嗯，
但是那其实在华文圈啊，我先来做一下定义，就是发展到这里为止，日本对于百合还有 GL 之间他没有做很明显区别。对他们来说，因为从一开始百合就是为了要指女同性恋，那就算百合作品不断的扩充它可能包含的内容，它还是没有把 GL 排除在外。
嗯，
对，就是没有很明显的区别，它是一个大的范畴。但是在传到华文圈之后呢，就非常认真做出区别。华文圈有一个非常大的论坛，然后是专门在讲百合的，就是叫百合会论坛。然后这个论坛直接掌握了百合作品、百合文化在华文圈的发展。
哦，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坛。这个论坛它的最一开始在百合一词进入华文圈之前就已经有 GL 用语，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BL 先传进中国，还有华文圈 BL 就产生了相对应的用语叫 GL。
嗯，
对，但是因为那时候作品还不普及，所以很少人用 GL 这个用法。
嗯，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因为玛丽亚凝望这部作品传进那个论坛之后呢，那种校园女高中生的美好互动就跟百合贴在一起，就是它只能指偏精神层面上的互动。然后再加上 BL 作品那个时候很多都是跟肉体有关的那种情欲描写，所以跟 BL 相对于 GL 就被限定在一定要涉及情欲的作品上才可以叫 GL。
哦，所以其实 BL 跟 GL 的发展其实就是相伴相生的那种感觉，互相对照互相影响那种感觉。
对，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词叫女同性恋作品。在百合圈当中， GL、 百合、女同性恋是要分开来的三个词。尤其在华文圈，因为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日本跟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差很多。因为中国还有华文圈他们不是很能接受 ACG 界，也不是很不能接受，只是没有那么流行。没有像日本那种行之有年的 ACG 传统，所以他们日本可能已经很习惯说有一些作品主题的描述就是二次元专属。就是它就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主题，所以可能那时候百合在发展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哦，它就是一个虚构主题。但是在中国传进来或者是华文圈传进来，就会觉得这个作品是不是女同性恋，然后就打压它。对，这个在中国很常见嘛，就是你出现一些 NG 的作品你就要打压它。 这样子、嗯、所以他们为了要让百合作品可以流传但是又不会被打压，所以他必须要做出很明显的区别、嗯、就是二次元跟现实不一样，女同性恋就是现实的讨论，巨流跟百合是专属于二次元，所以才会很明显的把这个区分开来，再加上前面巨流跟百合的不同传入的那种过程，所以巨流跟百合又分开。
嗯，
对，所以这三个就是要分清楚，
真是非常细致的分法。
我原本也不知道，但是我看了之后就觉得超酷的，
真的，
因为就是跟社会背景很有关系。
对对对，就每个词它背后代表的流变或什么社会脉络都是很细致的。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超有趣的东西，我前面不是讲奥数吗？
嗯，
奥数里面菲艾跟凯特琳里面有一段很经典的对话，他们第一次两个人还没有很熟的时候一起去了一个类似妓院、
嗯、
算妓院吗的地方、嗯、做调查，调查的时候我觉得 是西方已经很开放了，所以它里面就多了一个桥段是菲艾在刺探凯特琳的性向。
哦，
就是他就说你去调查情报，但是你要透过去跟假装是里面的接待客人的人、
嗯、
然后你去接待那里面客人去调情报，他就说那你要选男生还是女生，就是你要选调查的对象是男生还是女生这样子、
嗯、
就很明显在调查形象嘛。
嗯，
对，然后在中国这一段过程就完全被变，就是在翻译的台词过程当中已经变成另外一个意思。
哦，
对对对，
中国蛮常做这种事情。
对，就是你想要哪一种、
嗯、对
哪一种男生
差太多了吧
对，你喜欢哪一种男生。
哦，
这样子我觉得很酷
蛮酷的蛮酷的。那下一题也是我想要问的，就是关于 CP 名跟主被动关系的问题、
嗯、
就是像在 BL 文化圈里面可能会出现一些大家有听过暗杀教室吗、
哦、
业主是真的业主不可逆之类的坚持就很坚持就是谁攻谁守啊，我自己是没有那么坚持，但对，不知道就是百合文化圈有没有类似的坚持或者是分类。
哦，
嗯，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看讨论圈还有作品类型。
嗯，
因为有一些纯百合作品它不会涉及到情欲描写，但是会因为动画组操作就是让你感觉你跟这个人跟那个人会有友情以上的可能，而且都会大乱炖可能 A 一下跟 B A 一下跟 C 都可能来个小散步或牵手抱抱这样子。
嗯，
对，所以通常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官配。
哦，
所以我觉得没有在一定要谁配谁的这种状况下不会讨论到攻受这么紧急的事情。
嗯嗯嗯，
对，但是会有对邪道 CP 的反抗就是说你确定这个能配吗？确定哦。另外一种就是纯白以外的具有作品，它可能是有牵涉到变成情侣的部分。
嗯，
对，那是会有 CP 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因为发展过程来说可能色情都不会是具有作品的重点。
嗯，
我觉得可能跟女性在观看具有作品的目标也不是为了看性的这种可能吧。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讲 CP 或者是分类的话主要是针对这两个人的外貌还有互动的关系，就你说主被动。
嗯，
对对，主动的可能就是但也不会说到攻，
就放在前面的
对
那个名字。
针对外貌可能会有人在论坛上面说哦，这个人可能是 T， 这个人可能是 P， 这个是女同性恋圈的分类方式。
嗯，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有有有。
嗯， T 就是短发， P 就是长发，但是因为有很多人都说现实跟二次元要分开。
嗯， 嗯
所以也不喜欢用 TP 来对外貌来进行分类。
嗯，
对，所以基本上不会有太多攻受的讨论吗？
嗯，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跟讨论圈也有很除了作品以外讨论圈也有很大的差异。
哦，
就是有一些作品它就是我前面说的它很有自己的另外一个主题，它不是一个专讲百合的作品。
嗯，
比方说最近很有名的那个水星的魔女，它是一个钢弹作品，所以有很多钢弹迷进去，但是第一次有钢弹作品里面放了百合元素进去。
嗯，
所以就有很多人其实不吃百合 CP。
嗯，
对，而且这个作者又在搞事，就是一开始就是把两个女主把它配在一起，但是后来又让他们虐分开。
嗯，
所以就是很多人就会吃百合 CP 就会说他们两个一定要在一起什么的，但是其他人根本就不想讨论这个。
嗯，
对，叫他们百合豚。
嗯，
所以我就看到网上有人讨论说就是在那些很敏感的论坛里你第一句话就要写说首先我不是百合豚
第一句话起手诗。
对对对，你要先告诉自己说以下观点不包括百合 CP， 然后而且我觉得我有观察一个很酷的、嗯、就是这种 CP 攻受的争议都来自于名字的摆放方式，
嗯，谁放前面谁后面，
对，你不可以答错，哎，就是你不可以把这个摆前面。那如果 CP 名就不是用名字来取的话，是不是就可以避免这个争议？
哦，
很酷吧。嗯，然后我就查到 CP 名的取方式，除了把名字各取一个字，然后凑前面后面这种之外呢，在百合圈里面还有很多为避免这个争议，用不同方式取 CP 名。比方说，菲艾跟凯特琳他们的，因为一个是 Vi， 一个是 Catherine， 然后他们就合在一起变 Violin， 然后就是、oh. 所以你说 Vi 在前面，但你没有，他们已经组一个新词了。
嗯，
对。然后还有我另外一个在追的也是欧美的动画，他们是一个叫 Blake。一个叫 Young， 然后 Blake 跟 Young 合在一起、嗯、就是用他们的颜色一黑一黄可以组成大黄蜂的颜色，叫 Bumblebee。
哦，
对，就很酷。
嗯， 嗯，
要不然就是帮他们取一个主角组啊，或者是我还有看到用声优名取的，因为声优太有名了。
嗯，
就是什么什么配什么什么的组合，不会是用名字直接前后来避免这个 CP 不可逆的争议。
哦，好聪明哦。
不是，你们 BL 圈一定也有。
我觉得也有，只是我还没有很大量的看到。
因为你们、这个应该也是 BL 作品一个很有趣的文化吧、
嗯、
就是在你看完之后呢，你心中已经有感想，哪个是攻哪个是守的时候，你就已经准备好大战一场。
对，就是我就站这个攻。
对，一定要捍卫到底。
对，就是有时候就会先，而且像就是 BL 的比方说漫画在卖的时候，他可能书腰就会写什么、嗯、什么忠犬攻城傲娇兽之类的，他就会先帮你配好，就打包给你卖这样子。
嗯，
对对对，所以就是觉得那个命名方式很有趣、
嗯、
真的是很聪明哎。
对，真的。
我改天应该要来看一下 BL 里面有没有类似的取名的组合，
可以再来交流一下。
嗯，
说不定我们下次可以弄一个那个 CP 名的组合方式的探究，这样
各种排列组合。
对对，
各种排列组合。那我下一题想要问的是，就是我自己之前看到关于 BL 研究提出的概念的问题。
嗯，
就是呢，我之前读过一篇论文，它里面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在阅读 BL 的时候，女性读者面临的是性别消失的时刻。
嗯，
因为主要关系当中欠缺了女性角色，所以性别的二元对立就会被颠覆。也就是说，一性化的世界就是无性别的世界。所以 BL 的世界不是 boys love， 而是 human love、
oh.
因为关系的双方是平等的。但我就想说，如果是这个逻辑的话，百合作品不是也一样是 human love， 就是无性别的世界吗？就想要知道说，百合作品里面是不是也是相同逻辑，还是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也是很看读者的类型。
嗯，
对。那我自己很有共鸣的一点是，曾经在看了很多百合作品之后，也想说自己要来创作。那我那时候创作的理念就是想写一个性别问题放在所有故事的问题争点的最后面的一个故事。
嗯，
就是性别不再是这个阻挡这两个人交往的主要原因、
嗯、
可能也是因为他们的个性或互动方面的问题才造成他们不能在一起，而不再只是因为他们两个同性。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我这个想法可能也跟 human love 很像吧，就是希望可以去性别化，让角色回归到他们作为一个人的探讨。
嗯，
这样子。
嗯，其实还蛮多 BL 作品都会讲说，就是我爱的，就是比方说就是这两个人在对话，可能他就会讲说，我不是因为你是男生所以我喜欢你，我是因为你是一个这样的人，我喜欢你才这样那样，就是重点是我喜欢你这个人。
嗯，
对，我有时候就会被这种感情嘛，就是被打动。就是我觉得所谓的性别消失对我来讲，就是像是在看两个作为个体的人在谈恋爱，然后他们不会受到社会的性别框架印象或标签限制，这个故事就可以专注在他们的性格啊、成长背景等等，他们就是两个人两个立体的灵魂，然后发展出属于他们的故事。
嗯，
对，就我就是还蛮喜欢这一点的。
我刚才说很看人的原因，又是想到我妹跟我讲的那个，就是她是透过看到男女之间官配没有发展可能的。
嗯，
应该说她不喜欢看到官配在一起，所以呢进而去加深他对另外一个女主角跟另外一个女配角在一起的强烈的欲望而组成的 CP 感。
嗯，
对。那我觉得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最后这两个人如果在一起的胜利感呢，就会是另外一种品味百合 CP 的方式。
嗯，
对，所以 也我觉得也不全然说一定要把具有作品或必有作品写在一个只有男性角色跟女性角色的故事里面。
嗯，
对，毕竟人我们在的这个世界就是各种性别都有。对，当然这也是一个可以看待这两种作品的一个视角，但是也不全然是绝对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各种想要提出你是如何看待百合作品还有 BL 作品的，都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跟我们讨论。我这边也非常推荐各位去看看我们上一集推荐的那六部作品。
嗯，
对，因为每部都非常精彩，尤其是你喜欢胃痛或是奇幻啊或者是现实向的朋友，就一定要去看看那几部我们推荐的作品。好，那最后我私人也想推荐这个杨若辉老师所写的《少女之爱》这本书，里面比起我今天讲的还更介绍了很多有关百合文化里面的各种作品分类啊，然后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不同的性别人群去看百合作品之间不同的心理变化，这些都很有趣。如果大家想要更了解百合文化或者是 BL 文化，都可以欢迎去看那本书。
我也会把我之前讲的说我参考的一些研究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
对对对，我们都会把资讯附在下面，就欢迎大家看了之后来跟我们讨论哦，
或者是看了之后觉得哦好棒之类的也可以来这边，就是对
对对对，欢迎来我们这边发出哦，我们这里很欢迎哦好啦，那今天就是这部我们这个这么长的企划，录了这么久的企划终于结束了，耶、
yeah.
非常谢谢小桑来陪我，
谢谢
来录这一集，然后如果没有意外就是小桑之后会一直出现在我的频道、yeah. 所以喜欢小桑声音的人也欢迎来哦
好恐怖，
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
拜拜
拜拜。